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那每个月都会带给大家整个月份的天象重点，很快呢要进入到四月份了，哇，天气会越来越暖和，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那当然我们也更要把握夜晚可以关心的时光，邀请到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四月份的天象重点。老师好。
主持人好，空的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带来的是四月份的天象重点，还有天文小常识的部分。
没错，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年的四月大概有什么重要的天象，要来跟各位分享太阳跟五大行星的动态。因为五大行星离我们比较近嘛，所以看着就很亮，很容易引起你的注意啊。如果看得到的话，那当然五大行星能不能看得到跟太阳走到哪里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月刚开始的时候就会跟各位聊聊太阳的动态跟五大行星的动态啊。那太阳四月它是从双鱼走到白羊座，现在是春天快进入夏天了嘛，所以太阳就会来到相对的位置，它从双鱼走到白羊，而且你会看到现在太阳会越来越晚下山，越来越早起来。像四月初太阳大概是傍晚的六点十分下山，到了四月底它就大概来到傍晚的六点二十才下山。你就会发现太阳很早就起来了，大概早上的五点四十五升起来，到了四月底的时候大概是五点二十就升起来了。
是，
明明还想睡觉，这太阳哇好亮，所以你就感觉啊，到了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白天时间真的很长。这是在四月里面太阳的动态，从双鱼走到白羊。那五大行星像水星，它四月就在双鱼座，那现在太阳就在双鱼要走到白羊，也在双鱼座啊。所以你在四月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水星，
是
因为它离太阳太近，你看不到它。那金星呢，它是从宝瓶走到双鱼走到白羊，就等于是追着太阳跑。所以一样，金星哦，四月的时候它离太阳真的很近，虽然金星很亮你还是看不到它，不容易看到它啊。那火星呢，它在四月的时候它会从宝瓶走到双鱼，在四月的上半月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看到火星在凌晨五点到四点之间啊，会从东方升起来。那到了四月的下半月的时候比较早升起来，大概凌晨的四点到三点之间它就从东方升起来。那这时候火星星等大概一点一等，所以你要看火星哦，在四月的时候早上比较早起来，早起来运动的时候，那你就从东方看，看了一颗啊稍微有点红红的星星，那一个就火星。
是
到了四月十一号这一天呢、啊，值得你看一下。因为你如果找到火星的话、啊，旁边就是土星，因为四月十一号这一天呢、啊，火星和土星呢、啊、靠得很近，不到一度，零点四八度。大概凌晨四点，它会从东方升起来。你看到两个很靠近的天体哦，上面那个是火星，啊，下面那个是土星，所以土星在南，火星在北。你如果有早起习惯的人啊，一早上起来，那你那边东方又很开阔啊，你就往那个方向看，东方看，你会看到两颗星就哇靠得很近了、啊。你不要怀疑，一颗火星，一颗就土星啊。四月十一号这天，火星和土星。那除了火星以外啊，接下来就是木星了、
啊。是。
那木星在四月的时候啊，它要从白羊走到金牛，就稍微离太阳还有一点小距离啊。木星哦，在四月上半月的时候，本来从九点晚上九点哦，然后慢慢又比较早下山到八点，到四月中的时候就八点下山了。四月下半月的时候，大概就是晚上八点下山，然后越来越早下山，七点就下山了。所以你在四月里面哦，上半月看木星比较适合，下半月看木星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因为它越来越早下山。木星的亮度一样很亮，它的星等负二点一等。不过、哦、在四月里面、哦、你如果要找一颗天体、啊、叫做天王星，因为天王星、哦、 它的亮度大概 5.6 等到6等之间、
嗯、
一般呢、啊、我们是看不到它的，虽然是在人类极限新等以内啊，不过现在大家的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啊、那光害啊污染又算严重，你知道吗、啊、所以啊在四月里面啊，你会发现木星跟天王星接得很近，拿着望远镜看木星，你在旁边看那颗天体，那颗就天王星。木星很好找嘛，拿着双筒对着它看，旁边有一颗暗暗的星星，其实看起来、啊、有点蓝蓝绿绿的，那一颗就天王星。四月二十号那一天嘛、啊，木星跟天王星产生汇合的现象。
嗯，
木星在天王星的南边 0.53 度的地方，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啊，那个天王星是在上面，木星是在下面。不过、哦、因为木星本身绕着太阳公转旋将近12年 ,11.9 年嘛 ,12 年。那天王星绕着太阳转一圈是164年。所以它移动很小。所以两个星星现在靠得很近，就这段时间就靠得很近，都在那个位置。
嗯。
这是木星的现象，木星四月的现象。那四月的土星哦，它一样在宝瓶座。因为土星绕着太阳公转一圈29.5 年 ,30 年。所以哦它一样哦，你看它的位置变化也很小。你讲土星在宝瓶座怎么现在还在宝瓶座，因为它移动位置变化不大啊，它的周期很长啊，就这样子。然后四月上半月的时候，土星大概在凌晨4点到5点之间，它会从东偏南的方向升起来。到了下半月的时候会比较早升起来。大概凌晨的3点到4点之间一样从东偏南的方向升起来。星等大概 1.2 等。所以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四月的太阳跟五大行星的动态。
嗯。
在四月里面还有一颗彗星。
哦。
如果说你对彗星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握这次机会。不过我是建议要用双筒望远镜。
嗯。
因为它最亮的时候目前估出来是四等。那彗星四等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棉花球。那棉花球就雾雾嘛，雾雾的嘛哈，所以你用眼睛看的时候，天空中现在有时候那个透明度不是很好啊，所以你要看一定要用双筒来看，
嗯
啊、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团棉花球，哎、欸，也很可爱啊，看起来很可爱啊，
是
啊，那它是个周期彗星，
嗯、
啊，它回归的周期大约是71年，也就是说它会进来太阳系里面，绕着太阳公转了、啊，然后回到地球的旁边啊，回到太阳旁边了、啊、一圈绕一圈，71年。这颗彗星呢，我们叫庞氏布鲁克斯彗星，它有编号叫 12P，P 是代表周期的意思。
所以从它的编号来看，它算是一个很早就被人类发现的彗星了。
没错，很早的时候，1812年的时候，当时候有个天文学家叫做上路易斯庞氏，在马赛天文台发现了。
嗯，
那当时候他发现的时候，他还不太确定。不太确定这个彗星会不会再回来。到了1883年的时候，威廉·罗伯特·布鲁克斯又发现了、
嗯、
所以发现它是同样一颗彗星，所以这颗彗星就算它的周期，发现它71年会回来一次，然后当然就开始编号，把它叫 12P。 那因为是两个人发现的，所以就用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叫做庞氏布鲁克斯彗星。
嗯，
那这颗彗星呢、啊，会在今年4月21号的时候过近日点，也就是说会来到离太阳最近的位置。那过近日点又有什么意义？因为彗星受到太阳加热和光的影响，那受到太阳加热，太阳加热以后，它就开始什么喷发各种气体，加上太阳光的照射，不管是灰尘或者气体，它会反射太阳光。或是会解离，它的元素里面会解离，会发光，荧光现象会发光，你才看得到它。当然靠的越近就不容易观测，也是没错，但是它就会很亮，
嗯，
你就比较容易观测。所以今年的4月20号过近日点，离太阳只有 0.7808AU， 一个 AU 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1亿5000万公里。那目前估计出来4月21号那一天过近日点的时候，它的星等大概4等。
嗯。
所以啊它是值得看的。 那这个彗星的彗核、也就是它的实体直径大概30公里左右。上次回来时间是1954年5月22号之后过静止点，那71年、你把它算一下大概就2024 2025左右嘛，因为它有点射动的影响，就各大行星对它的一个引力的一些作用嘛，所以有点小小误差。这一次回归是落在今年的4月21号。那这一颗周期性彗星它是个短周期彗星，所谓短周期彗星就是这个彗星回来时间小于200年我们叫短周期彗星，那超过200年我们叫长周期彗星。通常短周期彗星、都不太亮、哈雷彗星当然是个例外，它才会这么有名、那这一颗庞氏布鲁克斯彗星、是算短周期彗星里面比较亮的一颗彗星、那长周期彗星都很亮。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白虎彗星周期将近20000年，大家那时候哇看得很疯狂、对不对？海尔伯普彗星回来一次3000多年，长周期彗星，所以你大概看到的都是哇突然一颗很亮的彗星，几乎都是长周期彗星，周期比较长的。短周期彗星里面、不会太明亮，不过这一颗12P、它是短周期彗星比较亮的一颗、那这个彗星呢，从今年开始一月起啊，那到二月的时候天鹅座走到蝎虎座，到了三月的时候就进入了仙女座双鱼座，到了四月初的时候它就进入白羊座，到了4月21号的时候就来到了金牛座。那4月21号过近日点，就是估出来最亮的那个时段、是在金牛座的第六亮星 ETA 星的旁边穿过去。那 ETA 星在哪里？各位你在看金牛座它的脸部是不是有个 V 字形胜利符号、那这个 V 字形呢，你往金鱼座，金鱼座是一个五边形的头啊，往那个方向画下来一点点，比较靠近金鱼座那个头部那个附近、它就在那里、它会从第六亮星金牛座的第六亮星、穿过去。那4月21号这颗彗星、大概会在傍晚7点半的时候从西偏北的地平方向下山去。那4月21号这一天、太阳大概6点20下山，它有余晖啊，6点55以后才不会影响天空，太阳的余晖就不会再影响。按了以后啊，这时候12P 这个彗星大概就地平线附近，那它整个下山去会在7点半。那所以我刚刚就有建议各位要用双筒望远镜来看它，一方面因为它在地平线附近，二方面四等星左右啊，如果说各位对这个彗星有兴趣的话，记得就在四月下旬的时候找一个西方地平开阔的地方，那当然要找天气好的时候，那去看看这个彗星啊。
最佳的观测时期大概是哪几天呢？如果抓一个大概的话，因为虽然说四月二十一号可能我们知道说亮度会来到比较高，可是前后大概多久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去试试看、
其实它在四月二十一号是近日点，前面几天后面几天因为都靠太阳很近，所以大概都没有问题。不过那几天刚好是碰到四月二十一号是农历13。我是认为四月二十一号后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前面是农历的11、12。11、12的意思就是说太阳一下山，月亮它不是在东边，是东边比较高的位置上面。那满月的时候当然就太阳下山，月亮才几乎才升起来嘛，所以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影响不会很大。所以你在4月22号农历14，4月23号农历15，虽然你看起来是农历15啊，但是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彗星在西边，干扰不会很大。到了4月24号左右，农历16啦17哦，大概8、9点才会升起来，彗星早就下山了。
所以如果要看的话，其实真的很有兴趣，四月中就可以开始观测了。
对，没错，四月中就可以开始观测了。当然月亮会影响比较大一点点。
好，
因为那时候月亮是上弦突月嘛。所以就会影响你的观测。那在四月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全食， 很可惜的就是台湾看不到、哦、所以、啊、你看那个加拿大一些报道、啊嗯、他们有学校、哦、要停课、哦、
哇
要看这个日全食、
啊哦、
整个日食的时间从、啊、4月8号台湾时间我现在讲台湾时间、
嗯、
4月8号的半夜11点42分开始跨过12点到4月9号的凌晨4点52分才结束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嗯、
那整个全食的时间有4分28.1秒、
嗯、
那这个全时代啊就日全食的全时代、啊、它是从太平洋的中央开始、
嗯、
那从西南往东北 方向走然后到达墨西哥西部的时候开始接触地表那会经过美国的南部中部然后再往加拿大的东部部分地区经过、
嗯、
到大西洋北部脱离地表然后就结束、
嗯、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的是墨西哥
美国加拿大
还有加拿大、嗯哦、所以、哦、美国听说、啊、有一些饭店都被订光了就这样子、哦
嗯、
因为毕竟之前是很状况而且这一次四分多钟、欸
嗯、
四分多钟、
哦、
四分对啊、嗯、哇这个真的是 很值得期待的一次日全食
嗯，
所以如果在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喔、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对没有的话就只好我们在台湾的话就是半夜看直播、
嗯、对啊对啊对看
直播可以看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啊
嗯、
那在四月里面、喔、还有一个天琴座流星雨当然我要先跟各位先讲一下那一天农历十四
对啊
那一天农历十四月亮很亮月亮很亮、嗯、那这个天琴座流星雨的极大期都在4月22号
嗯、
最多的时候、啊、大概一个小时有18颗那天琴座流星雨、啊、虽然月亮很亮还是要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啊、它的母体彗星可能是叫做西斜线1861G1舍弃尔彗星、
嗯、
可能就是它的母体彗星、啊、不过天琴座流星雨应该是人类最早有记录的一个流星雨而且中国人记录中国有本古书《春秋左传》庄公七年他这样写他说夏四月辛卯夜夜晚的夜恒星不见夜中晚上啊黑夜的夜夜中星陨如雨你看这个多壮观你知道吗、
嗯、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哦那个吓到啊连星星都看不到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哦那个流星啊就像下雨一样哦连那个晚上的星都看不到哦这是西元前687年中国记载的、
嗯、
是一次非常壮观的流星雨、啊、到目前为止流星雨的最早记载就是这个记录、啊、那四月里面、啊、当然、啊、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四、啊、月四号清明那为什么叫清明呢中国的古字这样讲的这个时候万物生长的时候清洁而明净谓之清明
嗯
这个节气很特别啊，它是唯一一个节气又是节日了。
对，国定假日。
对，那通常啊，都落在阳历的四月四号到四月六号之间。那今年就落在四月四号，因为地球到太阳转，那节气是看度数的，不看日期时间的。
嗯，
走了15度就看时间是多少，就是那个节气。今年刚好落在四月四号啊，那清明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扫墓节嘛。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啊
嗯、
那清明当然也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候、啊、叫做桐始花桐花开始开花第二候田鼠化为如这个如就上面一个如果的如下面是鸟那这个如就是鹌鹑类的动物、啊
嗯、
也就是说阳气一盛田里面、啊、老鼠不见了鹌鹑很多他们以为田鼠全部都化为什么鹌鹑类了就这样子、
嗯、
清明的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红始见也就是说气候变化越来越激烈、
嗯、
那下雨的频率也增多了所以才会产生红出现在天空中、啊、所以、啊、今年的四月四号是清明
也是儿童节
也是儿童节、
嗯、
那四月另外一个节气叫做谷雨四、
嗯、
月十九号谷雨那这个节气通常、啊、落在阳历的四月十九到二十一之间今年落在四月十九那谷雨是二至节气的第六个节气 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嗯，
所以啊，古人都这样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哦，
到了清明你就看不到下雪了，到了谷雨的时候连霜都没有了，寒冷的天气告一个段落了。
嗯，
农作物中大概谷类作物就开始生长。那谷雨一样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个贫死生，贫就是水草啊，在寒冷的天气啊，它比较不生长的，所以啊，在寒冷的天气里面，你看水面啊是不长浮萍的，但是啊，如果阳气一盛的话，你就看到哇，这水面上很多水草。
嗯，
那谷雨的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鸣啾拂其鱼。鸣啾啊，就是什么旧鸟啊，开始鸣叫，开始求偶，然后就换了羽毛，雄性的啊就要打扮的非常的艳丽华丽，所以这时候啊，他就要换羽毛，换羽毛以后，他就梳理羽毛，让自己啊看起来非常的美丽漂亮，吸引母鸟啊。所以啊，谷雨的时候有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鸣啾拂其鱼。拂就拂起来拂，但是它意思啊，梳理的意思，梳理它的羽毛。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戴胜降于桑。戴胜是一种鸟，戴胜鸟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金门，那金门戴胜鸟还算蛮多的。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一个墓地的旁边看到的，
嗯，
所以金门人好像把它叫做什么
坟
墓
鸟，
就这样的。
对
啊，我说这么漂亮的鸟怎么会把它叫坟墓鸟？那他们跟我解释，就是说他们常常在坟墓的附近出现。
嗯，
它上面有个冠嘛，哦，有个羽冠啊，很漂亮啊。古代的人呢，啊，他就发现哦，戴胜鸟如果出现在桑树的上面哦，那代表养蚕人哦，就可以观察到蚕宝宝开始要孵化，那开始要养蚕宝宝。
嗯，
所以整个谷雨有三个物候状况：第一候贫死生，第二候鸣啾拂其鱼，第三候戴胜降于桑。那我们这四月里面呢，当然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天文的小常识。今天天文小常识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行星的位置。
嗯，
那讲到行星，我们大概就会跟各位聊一下太阳系的八大行星。
嗯，
那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如果用距离来分，比地球还要靠近太阳的，我们叫内行星，有水星，有金星，因为地球是第三颗。如果比地球还要远离太阳的，有火星，有木星，有土星，有天王星，有海王星，我们叫外行星。所以太阳系里面它有八大行星，依照距离，离太阳远近的距离，就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海王。
嗯，
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来看一下水星跟金星这两颗内行星哦，它绕着太阳公转，转到某个位置的时候，这个位置哦，从地球上画一条线到太阳，然后画一条线到内行星，它一定有个夹角。这个夹角最大的时候，我们就说内行星来到大距的位置。
嗯，
所以大距只有内行星有，外行星没有。
嗯，
所以水星跟金星都有大距，如果内行星绕到大距的位置的时候，刚好在太阳的东侧，我们叫东大距。如果内行星大距来到太阳西侧，我们叫西大距。那太阳的东侧跟西侧它怎么辨别？我们来看一下，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那你就站在地球上面向南边哦。那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你的左手边是不是东边？右手边是不是西边？
对，
面向南边的时候，太阳从你的左手边升起来，从右手边掉下去。假设太阳慢慢慢升起在你的正前方，这个天体的位置啊，就是地平的位置，放上去就是天体的位置。所以太阳的东边就是你面向的太阳的时候在你的左边，太阳的右边那边就是西边，那太阳的下面就南边，太阳的上面就北边，就这样子啊，天体位置就这样子啊。
嗯，
所以我们以前常讲哦， 如果内行星来到东大区的时候，你要往哪里看？往西边看，黄昏看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太阳如果在你的正前面的时候，中午，慢慢的让太阳往西，往西，往西，太阳下山了，内行星这时候的大距啊，在太阳的东边，是不是还在你的左手边，还没有下山？所以我们以前常跟各位讲，内行星在东大距的时候要黄昏看，太阳一下山，东大距那个位置还没下山，你就可以看到它。那西大距就一样嘛，西大距就是面向太阳的时候，在你的右手边嘛。那右手边你就假设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太阳右手边就在地平线的上面啊，所以它会先升起来，所以西大距要往东边看，就这样子跟各位强调了什么叫大距。也就是说内行星离太阳最大的角度离角，那个叫大距，在太阳的东侧叫东大距，在太阳的西侧叫西大距。如果内行星来到西大距要凌晨看，如果内行星来到东大距要黄昏看，这是内行星。所以大距只有内行星才有。那外行星怎么办？外行星的位置叫冲，冲突的冲。也就是说外行星照着太阳公转来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哦，地球刚好在中央，然后一条线画向太阳，一条线画向外行星，这条线接起来角度刚好180度，这个位置就是外行星的冲。所以冲只有外行星才有，内行星没有。大距只有内行星有，冲只有外行星有。那冲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外行星离地球几乎是最近的时候，没有说真的最近，但是离最近也差一点点而已，大概就是最近的时候。第二个，整夜可以观测，整夜可以观测。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天管哦，碰到木星或土星冲的时候，它几乎晚上都会开放啊，因为它很亮啊，因为离地球几乎是最近的时候啊，而且很亮不打紧，整个晚上都可以观测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天文小常识是行星的位置。内行星外行星，内行星有大距，外行星有冲。那今天啊，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四月的天象，那也跟各位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今天带来关于四月哦，大家呢值得这个关注的焦点呢，再次提醒大家，四月有一个十二批彗星要来到这个容易欣赏的位置，有可能会到四等的一个亮度啦，很值得期待哦。
没错，
谢谢老师喽，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